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子的救恩。主啊，我们今天的人生可以有何等的盼望，我们不需要再活在天人当中，不需要在那里头被一切的属地的事情所缠累，所捆绑，所辖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你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就可以因着主你自己的圣灵的启示，我们更多的认识，也更多的进入，也更多的经历这样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大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今天继续借着主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主，让我们内心里再次因着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而欢喜快乐。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思想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啊。我感觉我已经破了记录了，以前应该从来没有一个系列讲超过17次吧，好像没有。这次还不知道要讲到多少，应该在99以内可以结束。好，我们这次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啊、哦、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记载，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在这里头啊，我们看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啊。按理说呢，对于耶稣来讲，回到家乡应该是很亲切的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如果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自己的这是乡亲们，对不对？见到乡亲们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啊。而且耶稣这个时候出去也应该是名声大噪，对吧？在外面行各种各样的神迹，然后非常有轰动效应。但是回到家里呢，主耶稣其实一开始没有期待有这样子一个反应的。因为如果你去看后面的记载，主耶稣很诧异，对吧？诧异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嘛。所以主耶稣其实一开始回去的时候并没有已经期待别人这样子的一个对他一个的反应。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很快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耶稣的乡亲们为什么会这样反应呢？为什么会这样反应？如果是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该怎么办？当然我们不是主耶稣，但是呢，在主耶稣这里，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请问他去干什么？他无非是去做他平时继续做的那些事工，传道、医病、赶鬼，可以说是去帮助他们。但是没想到却得到这样子的事情。在你我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碰着类似的事情。你有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你发现别人的反应跟你所期待的不一样。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组里头有另外一个也是从以前我同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他先来美国，他比我们先来一年，然后他也比我先信主。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当然他还没有信主，他很快就信主了。我是我可能在美国我看大概两年多才信主的吧。当时我记得就是面临到我们那时候读 PhD 要写一个叫做 research proposal， 就需要你一个自己原创的一个想法，然后写你怎么样去打算做研究。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比我先一年嘛，他比我先一年，那个应该是研究生第三年要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也信主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去同一个教会同一个查经班。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位同学可以说是他当时就在 struggle 这件事情，需要一个原创性的想法，但是他想不出来。然后呢马上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就是没有想法，真的没有想法，没有自己想法可以来写清楚。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订了美国化学会杂志的那个，就是美国化学会的那个会志，我订了，所以我的那个桌子前头就摆了一溜那个杂志啊。 当时他在那里说这就是说这些事情，我就说，哎，那你其实看看别人怎么做嘛，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他那时候就每天就在坐在我的桌子那里，因为都在我的那摆着一溜，他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我当然就在旁边做实验了，对，他就一直在那看，一直在那看。哎呀，我心里头就开始挣扎了，要不要帮他一把？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想法，那时候虽然我还没面对这个，其实我做研究我还是有很多的想法，看了杂志我也会有很多想法，但我就想要不要帮他一把呢？然后他在那里，当然他肯定也不好意思说，因为这个某个意义上来讲也是不是很地道的吧，对不对？这应该是你自己原创的想法。然后呢，但是就好几天，我现在当然不记得是有多少天了，反正每天就在我的桌子那里看，我就在做实验。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给他提了一个想法，提了一个想法，就是也是就是在看这些文章当中的，别人如果这样做，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有这样子的问题，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决，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就给他了。那给他一说啊，这就好了，这很快他就写了以后，后来就答辩就通过了。按理说呢，我是没有任何的恶意了，不可能有任何的恶意了。我在那里只是实在看不下去，他在那里挣扎，然后最后就帮了他这么一把。结果没想到在这之后也没有太久，我们的关系就急剧下降。真的就急剧下降，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微妙的事情一开始。到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啊，甚至我都不愿意去查经班了。其实你想一想，到底比如说在耶稣这里例子，我当然这个例子跟耶稣这没法比，对不对？但是我确实也是出于好心嘛，对吧？确实出于好心，但得到的结果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同样在耶稣这里呢，如果他没有完全预期到这样的结果，那你想想对他来讲，他所做的无非是传道、医病、赶鬼，去帮助这些人。他来到自己的家乡，我想作为主耶稣属人的这一面来讲，跟他自己的家乡的人格外还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亲情吧，就是大家很熟悉嘛，这个也不例外。当我们想到使徒保罗的时候，他想到传福音的事情，他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想到他的骨肉之亲，他要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但是他们却拒绝福音。使徒保罗说甚至愿意自己与基督分开，能够好让能够让自己的骨肉相亲，能够接受福音。所以主耶稣是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非常非常出乎他的预外。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反应？我想大家都可以猜出来为什么。就是嫉妒吧，就是嫉妒。你会发现啊，嫉妒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嫉妒呢，特别在某些情况之下会被挑起来，而且通常就是要跟你相关的人才挑得起来。比如你会发现啊，中国学生之间容易嫉妒，但中国学生一般不去嫉妒美国学生，对不对？主耶稣在这里头呢，在其他地方传道、医病、赶鬼，名声大噪，大家都认出哎呀，我们当中出了大先知了。但是来到自己的家乡，乡亲们就这个嫉妒就挑起来了。这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在一个学术杂志上的定义，翻译成中文啊。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成就或财产等不及别人，然后这个时候渴望得到或希望对方没有这个东西，渴望得到对方就是自己没有对方有的东西，或者实在不行对方没有也好啊，对不对？我上不去把你拉下来也可以。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其实是个非常扭曲但是极其常见的一个心态，是不是啊？极其常见的一个心态。主耶稣在这里头呢，我想主耶稣并不是对人的这种人性没有认识，而是没想到这一个反应会这么剧烈、这么快、这么明显吧，对吧？这是他没有预期到的，这个程度是他没有预期到的。 圣经里对嫉妒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啊，在箴言14:30，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A sound heart is life to the body, but envy is rottenness to the bones. 他就讲到嫉妒这个事情啊，就好像让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 rottenness of the bone， 你想最里头开始的一个败坏。那当然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会面对这样子嫉妒的事情，或许有些人对这个感受呢很陌生，当然取决于不同的人了，取决于不同的人，或许很熟悉，或许很陌生。那碰到这种，就是我们首先来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这些真是自己家乡的人啊，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的反应。那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该怎么办？比如在我跟那一个同学的打交道这事情上，其实无非是我那样子做，如果不帮他那叫见死不救，如果帮了他叫做什么，帮了他就伤了他的自尊心。因为今天很明显的在一件事情上他就是显出来，而且是在很两个人当中，当然并没有让其他人知道，但是在这两个人当中很明显的显出来他不行，他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接受我的帮助，所以这就很深的伤了他的自尊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该怎么办，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啊。问你看旧约圣经里头也有这样一个例子，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谁，这旧约圣经里头谁？扫罗王和大卫，对不对？扫罗王和大卫，这是一个圣经里头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例子啊。在撒母耳记上18:5，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其实大卫已经做了扫罗的臣仆，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这就是哥利亚，对吧？这是之前记载的。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迎接扫罗王。哎，然后呢不知道其中的哪一位大妈或者什么哪一位妇女想出来这么一个，显然还是领导，就唱了一个千不该万不该的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呀，说什么不好，偏要来说这么一句话，而且众妇女们本来是来迎接扫罗王的，这么一下子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扫罗心里头就不喜悦，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所说的一句话，叫什么 ？No 啊，功高盖主也可以说，背后是现在更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啊，当然流行了一阵子了，术语叫什么？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恨，他羡慕大卫在这里所得到的众妇女的这个称赞，对吧？但是他没有，然后就开始恨了。他本来是君王，哎，大卫是他的臣宰，他如果用一个很良好的心态面对这件事情，他成为一个明君，因为呢，今天他明君手下就是要有很好的将领。但是今天就被这个嫉妒抓住了，你可以看接下来怎么样发生啊。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这已经开始恨了，最后一个阶段。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在这里头呢，当然从神那里来的恶魔，我记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心里头都起了一点鸡皮疙瘩啊，说哎呀，怎么样会从神那里有恶魔来啊。我们大概看一看这个事情发生的前面的背景。你如果对圣经旧约很熟悉的话，当然并不需要我介绍，如果不是很熟悉可以看一下。 扫罗是什么样的人？扫罗是刚才我说了，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他被拣选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扫罗作为他自己的身高，作为容貌的话，这里头是这么描写的：《撒母耳记上》九章二节，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所以不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平均身高是多少啊？如果平均身高是一米七的话，高一个头应该有起码三十公分吧，对吧？那保罗应该有两米那么高呢，对吧？如果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人会不会那么平均身高真的比较矮。假设一米六，他一米九，那还是很高的，比别人高出一个头来。所以呢，保罗从他自己来讲啊，他的外形、他的体格来讲，远远超过周围的人。但是你看保罗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从后面可以看得到。到九章二十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神已经告诉撒母耳，撒母耳是当时的那个士师，他当然也是先知了，然后让他去高扫罗做王。然后他后来找扫罗呢，碰巧就驴丢了，然后去找，然后就这样子，好像我们看来是阴差阳错，实际上我相信是神的带领，他就来到撒母耳跟前，撒母耳就要高他做王。然后撒母耳说了这么一句话，九章二十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然后扫罗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这是最小的那个支派，对吧？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什么对我说这话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扫罗这个人，他虽然他的身高，他的容貌超过周围的人，但是他内心里头有一种我们可以叫做定罪感，或者 low self esteem， 对吧？就是的自，这叫什么？自我形象比较低落。为什么呢？他所看到的，他所想到的，是因为他在他们家的背景和他们这个血缘是在以色列家12个支派里最小的一个支派，而他们家支派显然不是非常显赫的。他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形象，不但在这里能够看出来啊，到后来其实去那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列那个经文，可以等会再讲。然后再跳到十章八节，然后后来呢，撒母耳就高了扫罗，高了他之后啊，给他就是说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说是不是让他去攻打腓力士？哎呦，那个不是腓力士，那个是亚玛利人，对吧？攻打亚玛利人，然后要把亚玛利人灭尽，包括他们的牲畜。然后呢，那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另外一个呢，让他等，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一件事情呢，只有祭司才能够做的。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然后这是已经高了他，对吧？高了他之后，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总之，当撒母耳高了他之后，他就被神的灵充满。这个时候啊，他就开始有属天的能力，就不再是他天然的那智慧了。然后呢？后来呢，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他并没有听从撒母耳的话。第一，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自己呢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因为要那些人要来打他嘛，要他来打他，那马上就要应战了。但是呢，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应战之前必须要先献祭，向神献祭，然后再去应战。眼看敌人要来了，撒母耳却偏偏不来。他最后他自己说，他就勉强去献祭。他在压力之下勉强去做这件事情。他心里知道他不应该去做，但是他还是去做了。他还是去做了。从这一点来讲，扫罗像我们昨天所说的哪一类？好 ，anyway， 他就去做了。结果他刚做完撒母耳就来了。他刚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 哦，其实当时对啊，说这点我没有讲清楚，应该是他已经那个什么了。他前我看看，不，他王是肯定要做，肯定已经做了。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他是，因为萨母尔来见他的时候，对，萨母尔见他的时候，然后已经听见这个牛啊羊的那种叫声，就是他没有。这些他没有献祭，他没有把那些牲畜都都杀了。他说他要给神来献祭。另外呢，把亚玛利王的那个亚玛利王亚甲他没有杀，他爱惜他。总之来讲，他没有听从神的旨意了，他没有听神的旨意。然后这里扫罗在这里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在这里有点意思啊，扫罗是王，他为什么会惧怕百姓呢？他为什么会惧怕百姓？等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他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再往后啊，再往后呢，撒母耳就告了大卫。这我都没有跳着讲的，因为我不想仔细去讲这一段，只是把这个背景谈一下。大家回去可以很仔细看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记载。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那里来扰乱你。后来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弹，然后在音乐当中就把这个恶魔赶走了。结果拣选的那个人刚好就是大卫。所以这前后有这样一个背景啊。在这里我再解释一下，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的话，这样的记载其实不光是在这里头，起码还有两处记载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有个场景当然就是约伯记了。约伯记里头就讲到耶和华在天上，然后有他的众子在他的面前，那些众子就是指的天使，然后撒旦也在其中。然后神就问撒旦说，你做什么？他说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头又可以看到说，撒旦是从神面前，可以在神面前的。然后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呢，那个先知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那应该是亚哈王吧，对吧？亚哈王的例子里头，当时就描写到在天上有个场景啊，就是说谁去诱惑让亚哈王阵亡，然后天上的这些灵，这个就说这个，那个就说那个，最后有一个撒谎的灵就站出来说，我去做先知口中撒谎的灵去引诱他，然后这个就被允准了，他就被派下来，最后引诱亚哈王阵亡了。在旧约圣经里有几处这样的记载，这个看到这些事情啊，都让大家很吃惊哦，觉得这在幕后的这些事情好可怕呀。但我相信怎么一回事啊，如果你看圣经看到新约，你就知道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主耶稣讲到，我曾看到撒旦在从天上坠落，对吧？然后呢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都讲到这是一种敌人的关系啊，跟撒旦是个敌人的关系。然后呢还有一处的记载，还有一处的记载跟这很有关系的，是记载在希伯来书里头，有这么一句话，他是说，如果在地上的事情啊都需要用血来洁净，地上的帐幕都需要用血来洁净，何况天上的本物呢？因为他的逻辑是，地上的这些帐幕是天上的真正的那个帐幕的一个影子或者一个模型，如果这个都需要用牲畜的血来洁净，这是在描写在旧约的时候，那天上的原物真正的那个帐幕岂不要用更，就是要用，岂是用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吗？在地上的东西不洁净，我们大家很可以想象的，有罪吗？对吧？有罪需要洁净，那天上的怎么需要洁净呢？ 天上在神那里来的会幕怎么需要洁净呢？原物怎么需要洁净呢？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全都拼在一起，我的解释是说，在旧约扔着人犯罪，把自己的权柄，在神面前的权柄拱手给了撒旦，这是亚当所做的事情，拱手给了撒旦，所以呢，撒旦就获得了在天上他不应该有的地位，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旧约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洁净了天上的圣殿，撒旦被从神的面前赶逐出去，所以再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了。所以这只是当时的情况。好，我这样子就交代一下背景。我们再来看今天这个题目啊，今天这个题目里头就讲到说是扫罗在这里头因着这些妇女们所唱的这一句歌词吧，然后就心里开始嫉妒，以至于仇恨大卫。然后呢，他当时啊，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里面就空下来了，他灵里头就空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给了邪灵的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也不是任何的时候这个邪灵都可以到他这里头的，有的时候是会发作，但有的时候不会发作。但是当这一次，你看到没有，当他用嫉妒用仇视的心来面对大卫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向这些属灵的恶势力敞开了，所以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这一次发作显然比其他的时候更加严重，对不对？所描写的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他在家中胡言乱语，这个就是真的是被鬼附了的一个表现啊。大卫照常弹琴，所以按以前的情况之下呢，大卫弹琴这个恶魔就离开他了，如果你去看上面的记载，然后他心里就舒畅了。但是这一次呢，当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你可以看到没有，他的内心逐渐向更多的邪恶敞开，他因着他嫉妒然后有仇视，然后这个时候凶杀的这个念头就出现了。大卫躲避他两次，然后底下还讲到扫罗惧怕大卫，他没有成功，没有杀成他，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所以在圣经里头，旧约里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他本来是王，本来是真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完全不必要处理成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其实就是扫罗真正一步一步越来越走下坡路，直到他最后到一个地步失去江山，当然他自己也被非利士人所杀，他和他儿子都被非利士人所杀，整个这样事情的一个这么就开始了，对吧？这么就开始了。在新约圣经里头将讲到这个嫉妒这事情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啊。雅各书3:14，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你看没有，他对这一个圣经对嫉妒这件事情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严重的这样一个说法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说法，直接说这个东西就是属鬼魔的，属鬼魔的。然后底下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耶稣的和他自己的家乡的人打交道这个例子里头，他本来是要来帮助他们传道医病改鬼，可以说是救他们或者帮助他们脱离从撒旦这里来的一些捆绑，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脱离一些捆绑。但是当他们内心里有嫉妒这样子的心的时候，何处就有纷争。什么叫纷争？耶稣在这里给他们讲，他们在这里如果反对耶稣，或者是抵挡他，原因是什么？ 原因并不是因为出于对耶稣所讲的他们觉得跟他们的神学观念不符呀，或者有的时候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借口，当你所讲的他如果对方心存嫉妒的时候，他可以在你讲的就算你99讲的他都挑不出问题，然后在一个上面他也不一定能挑出问题，但是他有可以找到可以反击你的地方，他就可以在这一点上来抵挡你。这是人的这样子的心态。我想我们也不是说对这种事情不熟悉哦，真的是这种事情以前也是发生过的。我们再回到这里啊，我们想人为什么会嫉妒，如何消除嫉妒心。当然从那个定义来讲，我们是看到说人嫉妒是因为对方有你所羡慕的东西。如果还停留在羡慕这一个阶段的话，还说得过去。羡慕吗？谁不羡慕好的东西呢？谁不羡慕好的东西呢？但是呢，当羡慕的东西你没有，对方有，而且你又觉着跟对方有可比之处，那个可比之处在耶稣这里就说我们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其中还有耶稣当时的让他们觉着耶稣的，就他们是耶稣的长辈呢，我跟你爸或者跟你爷爷他们以为对吧，还是一起玩过的呢，你凭什么对吧，你凭什么。而耶稣在那里所行的神迹，他们所听说的，他们根本都不具备，根本都没有。但是就是因为看到跟耶稣在这方面可比，都是在这里长大的，他们就那个什么，他们就有这样子的嫉妒心，就挑起来。而过后的对耶稣的这个抵挡和离弃，都是从那里衍生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表面上是这样子哦，但是如果要深层的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哦，其实还是要用这幅图画。大家已经熟悉这幅图画了吧，这个肉体的这棵树是怎么样长起来的。稍微回顾一下，人天然的这个人啊，我们这称为肉体。肉体的特点就是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排解的一种定罪感，这个是从撒旦那里来的。这个定罪感每一个人生来都有，他就是内心里头自己已经接受了一种看法，你没有，你不行，你不怎么样，你不好。所以内心深处啊，有非常非常底层的，这是我们底层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就长出这么一个东西，圣经称为肉体。这个就是我们天然人的性情，天人就是这个特点。而在这里头呢，我们已经说过，都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缺乏感里头。比如在扫罗的这个例子，相比大卫来讲，他什么都有，真的他什么都有。你现在想想，他是一国之君，大卫只不过是他的臣宰，但是呢就是少了那一句话。如果那天大家不唱那句话，他这个嫉妒心就不会被挑起来。如果那一天唱说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万万，他也不会生气，他会很开心。比如我在中国的时候发现，在中国有个特点啊，如果副局长在的时候，局长不在，大家全把副局长叫局长。哦，真的，我那次注意到，好有趣啊。真的觉得好有趣啊，因为你要是叫副局长叫他副局长，你想一想，这不是把心里头的那一个东西给挑动了吗？当然在局长在场的时候就不敢这么叫了，如果你这么叫副局长叫局长，那局长心里的那个东西就被挑动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头啊，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挑动了你内心的缺乏感，而这个缺乏感哦，就让你不得不承认内心里头已经接受的一个谎言。我们内心里头其实不想面对这个感觉，你不行，你不怎么样，你没有。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东西被显露出来，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不喜欢的时候。我前面讲到那个同学，我跟他没有什么矛盾啊，我只不过在那里头，他心里也希望我帮助他， 要么干嘛坐在我的桌子那里，你把书拿去到你那里去看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坐在我的书桌前每天来看呢？对不对？所以他内心里头他也希望我帮助他，那我也帮助了他，这有什么错呢？问题就在于在这里头让他就深深的感觉了自己的缺乏，然后内心里头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行，这个就触动了人内心最深的一根神经，对不对？这个肉体。然后呢我们再自我依靠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不管是钱财、学业、成就或者男女关系，然后呢这样就长出我们的天然人来。然后这些事情啊，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我说有鸟，就是邪灵啊，有邪灵可以落在这上头，而这上面就会变得比较奇特了。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在这里头钱财这方面过度的发展，造成的结果是什么？造成的结果就是贪婪嘛，对吧？或者不择手段嘛，对不对？然后呢在学业成就上这样子极端的发展下去，也可以变得很骄傲，或者是在某些时候不择手段，我们看到学术作假，这是不是都很极端的情况之下？如果在男女关系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人很淫乱这方面的。但是呢这里所列的啊，我在这里说的还是一些相对比较正当的一些解决方法。比如说一个人想通过自己，中国人以前叫什么发家致富，就是嘛为自己赢得美好的生活，然后呢赢得别人的尊重，这其实相对在人来讲是比较就是比较正面的，只要你不去做很奇怪的事情的吧。然后在学业成就上，一个人积极的去在学业成就上发展，这称为什么？有上进心吧，对不对？这在人来讲都是相对比较正当的。但是呢这棵树还不止如此，哎，这棵树从我们今天就看到说还有一些树枝啊长出来，那个树上都已经带了鸟的，树枝上都带了鸟的，本身就有个鸟。今天这个嫉妒，就是因为前面说了他们因着嫉妒，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就有各样扰乱的事情，然后就说这个东西是属鬼魔的。前面这个只是让你去做，然后到一个极端就慢慢其他东西就可以引入了，在这里直接带一个鸟，直接带一个鸟就是带一个邪灵啊。在这里头嫉妒就是我如果不好，我希望别人也不好，这是不是很阴暗的一个心理啊？这是很阴暗的心理啊！我真的觉着啊，在一个文化里头，如果人不注意啊，如果这个文化里头人如果没有一些良心来约束啊，你就会发现人会长很多很多这种很可怕的枝子，真的长很多很可怕的枝子。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就是很多的把这些在过去的这种发展当中，把经济发展呀，把这种东西都高举，以至于很多这些良心的这些底线都没有了。所以呢人有一些的这些坏心思啊，真的很多那些坏心思，你在这边说句实话，你有的时候你还不是说美国人就好到哪里去，但在这里头道德感比较强的时候啊，人不轻易给这些内心里头的阴暗思想就是让步的。但是呢如果在某些在我觉得在有些情况之下人不注意，真的是很多阴暗的思想，你会发现啊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很麻烦的，真的是很麻烦的。那我们也来想想啊，如果我不嫉妒呢？我刚才说了，有的人可能对这个感受啊有相当的熟悉，你知道在自己在某种情况下就会嫉妒别人。但还有的人说如果我不嫉妒呢，我不嫉妒别人。其实我觉着不嫉妒别人绝对都是相对的，绝对都是相对的。你会不会羡慕别人有的好东西？我们谁都会羡慕吧。如果你羡慕你自己又有能力去获得，这你还基本上，然后内心里头又有比较就是强的道德准则，那你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地步，停留在这个地步。但是如果别人所得的是你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或者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就觉得跟自己 自己跟对方可比的，自己跟对方可比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那时候也是在读书的时候，我看，对，我那个时候做博后的时候，做博后的时候要找工作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要找工作，然后后来嘛，当然我就找到工作了，我说实际上还拿到9个 job offer 啊，我去就是面试了9个地方，拿了9个 job offer。我那个时候做，那时候在 UIUC 嘛，然后坐那个什么，坐公车，我们都是坐公车去学校。坐车的那个路上呢，然后就有碰到另外一个博士后，然后呢，就大家也就这么每天都坐一辆公车，有时候说几句话，然后就多少有点认识。然后有一次，问到这个找工作的事情，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还没有找上吧？”你看没有，这个就是叫做可比性了。你平时你跟他，我跟他没有什么打交道，我们也不在一个系里头，大家只不过本来就根本不认识的人，只不过上下班去坐公车多见了几面，稍微再谈一谈事情。但他找工作不好找，他就怎么样，希望别人也找不到。你看没有，在有的时候，其实当你觉着可比性的时候，这个心理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就算有的人很少嫉妒的，你可能都不能够说自己就会不嫉妒。比如我在上中学，我是全年级第一，所以同学问我什么怎么样学习啊，什么参考书啊，我从来不隐晦的，就是别人问你什么你就告诉他什么。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第二名、第三名、后面几名的人，他们这方面很在乎的，好的参考书不跟别人分享的，绝对不会介绍给别人自己学习的经验，就怕别人超过我嘛，对吧？我不担心这个，所以我就不做这种事情。但我就说，你只要放一个假想的例子，假设从外校突然转学一个同学进来，每一门都比我好，真的，你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任何一个人放在这个位置，今天那个人要向你借一本你认为很重要的一本参考书，你会不会借给他？恐怕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把你一个你已经有的东西，一直有的东西，引以为豪的东西，这个时候夺去了，本来你有，现在夺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来找你帮忙，你愿意吗？我告诉你，肉体里头的人啊，很难过这一关的，很难过这一关的。所以在这里头啊，当我们想如果我不嫉妒呢，其实这个问题，或者你很少嫉妒，不是等于你没有这个问题。今天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扫罗会在这样一句话，因着这么一句话就开始做一个一个越来越可怕的事情，还不是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定罪感，还不是他有个低落的自我形象，他一直用做王来维持自己自我形象，他一开始没有信心的。我当时的经文没有写，当那个时候高了他之后，过后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大家说扫罗在哪里？大家知道扫罗在哪里吗？比大家都身高一头的一个大汉，在哪里？他藏在那个应该器具那里，就是他们的辎重吧，那些东西藏在那里，他不好意思见别人，你就知道他内心里头有个低落的自我形象。而低落的自我形象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撒旦这个话，你没有，你不行。在他的之前，虽然他比别人又俊美又健壮，比别人高一个头，但是他想到他在以色列的众支派里头，他这个支派是最小的，他们家是这个便雅悯支派里，也不是很显眼的。所以他虽然有这样子的体格，虽然有这样子的形象，他还是内心里不自信。他做了王之后，今天让他内心里得到一个满足感，所以他这么看重这个王这个地位，以至于他可以违背上帝的话， 因为当他今天去面临压力的时候，那些百姓现在当别人要来打的时候，他得献祭，他得要怎么样了，他都是来听从百姓，那些百姓说你把这些东西，百姓不愿意把那些好的牲畜杀掉，软弱的有病的全杀掉，他就做不到，就是他做不到不听顺从百姓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太看重他这个王的地位。而为什么他看重这个王的地位？因为这个王的地位是他用来抵挡内心深处的这个控告声音，你不行，你没有，对不对？这是他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请问常见不常见？这个问题是你我每一个人，只要你在地上还被称为天然人，只要你还有个肉体，我们都会这样子做。或许你不是用做王，今天想做王也做不了，对不对？没有这个，但是你会用其他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啊，在肉体里头，人所做的一切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因着对着内心里头所相信的这个谎言定罪感接受了之后所带出来的什么行为。问题出在这里，不是说人不应该有事业，不是说人不应该有好的学业，不是说人不能够有幸福的家庭或者是很富足的生活。今天不是这里，今天在于说所有人在肉体里所做的事情是想要来解决内心的这个问题，结果是越解决越陷得深。什么时候就看出来了？在扫罗这里就看出来了，他都已经到一个做王的地步了，但是他内心里头的这个工程是建立在这个谎言的。今天那些妇女们一句话就让他内心里再一次有了你自己不行的这种感觉，所以前面的那些东西全都是虚假的，这就是人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就算你对嫉妒这件事情不熟悉，我们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带鸟的这些枝子呢，逞能。为什么要逞能啊？还不是要来表现自己不是这样子不行吗？争强好胜就是逞能哦，或者是假装我没有的，我要装出这个样子来，吹牛，硬心不在乎，或者叫做破罐破摔，我就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吗？不是不在乎，是我们让我们的内心里头把它刚硬到一个地步。今天虽然听着撒旦的这个话，这个定罪的这种话，但是我就不理他。但是问题解决不了，这样子解决不了这个谎言，除不掉这个谎言。这个谎言是在肉体里头最深处的一个东西，你就除不掉。自我欺骗，阿 Q 精神，对吧？别人打了他，打完了很疼，然后等着那个人走了以后就说儿子打老子，然后心里头就好受一点了。这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些事情，这一类的事情全都是对撒旦在心底里头这个定罪感，这个谎言的一个回应，各种各样不好的方法。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这就是肉体。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彻底的解决这问题？彻底解决嫉妒的问题。我们如果再看的话，接下来马可福音第六章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你看没有？诧异就是耶稣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样子的反应，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怎么反应的。我们想，如果是你我今天去出于好心去帮助人，尤其是帮助自己所更加亲近一点有关系的人，没想到对方有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反应，如果这样子的话，通常我们都会很受伤害，然后呢拂袖而去，是不是？然后从此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然后把你们非深深的鄙视你们，对不对？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嘛，非常负面的。但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这样，主耶稣其实尽他可能的还在帮助他们。他们当中那些人接受不了他的帮助，但是有几个人还可以，他就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然后医好了他们。在这里头，主耶稣自己有没有受伤害？主耶稣没有受伤害。我就说，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容易受伤害，耶稣就没有受伤害。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耶稣虽然有一个好像我们一样的身体，仿佛肉身的形状，那叫仿佛肉身的形状，耶稣从来没有活在肉体里头，没有被肉体里头的这个定罪感，撒旦的定罪感，没有接受过这件事情。他心里接受什么？马可福音若往前看，第一章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是代表什么？约旦河大家知道，那个原来的意思叫做审判之河， River of Judgment。 耶稣在那里头可以说是结束了自己的天然的生命，这是他受洗所象征的吗？他结束了天然的生命，同时就怎么样，结束了撒旦的一切的控告。所以今天当我们讲恩典信心的这条道路的时候，是要让大家能够因着福音能够进入到基督里头，但同时意味着什么？同时意味着要脱离这个肉体。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在过去一年，我后来讲很多很多关于肉体的事情，怎么样脱离，有的时候讲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好像找各种理由要来说服大家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其实真的脱离肉体可不是一个牺牲哦，脱离肉体就是脱离你的这个天然生命。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对你肉体里头的东西任何有所留恋，你觉着在那里头还有一些舒服的事情，就像我们昨天我们讨论的，有的时候肉体里头明明一些错误的思想，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因为觉着那个里头还有舒服的，对我带来一些安慰，不管是虚浮的荣耀还是肉体的舒适，就是在那里头觉着还有点。但你知道肉体是建立在撒旦的谎言，你如果不要脱离肉体，无非就是不要脱离定罪而已，也不要脱离因着定罪而去做一切的事情来好让自己不定罪。所以今天当神来呼召我们脱离肉体来进入基督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脱离定罪感，脱离最深处心灵最深处的一种觉得我自己不行我自己不好的这种感觉。这是牺牲吗？这可不是牺牲哦，脱离肉体可不是牺牲哦，走十字架道路可不是牺牲哦，主耶稣基督是牺牲，对他来讲，因为他在那个肉身里头没犯过任何罪，他在肉身里凭信心生活。其实我相信主耶稣都不觉得自己是牺牲，为什么？因为当他脱离了一个肉身的这个生命之后，他有了一个神跟人结合的这样子荣耀的生命，那是真真的。所以圣经里头讲到，他仰望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所以对我们来讲，脱离肉身就是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脱离一切谎言，脱离一切定罪。所以如果今天你在肉身当中还有定罪感，还有什么，整个这个信息就告诉你，只有一个方法的，不是扫罗王的方法。人生的大厦建立的那么好，有一天因着别人一句话就说垮了，还是回到被定罪的状况，然后呢给邪灵越来越多的地位。真正的方法就是脱离这个肉身，接受在约旦河里头的洗礼，然后呢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停留在肉身里头想接受这句话，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 因为你在停留在肉身里，肉身的本质就是相信了撒旦的这个定罪的话，你不好，你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怎么能够听得进去神说的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呢？怎么可能相信一个又相信另外一个跟相反的东西呢？我们里头存不下这两个的，一个地方不可能又有光明又有黑暗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必须要脱离肉身，脱离这个肉体的生命，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恩典，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信心，什么叫圣经里所说的自由，什么叫在圣经里头所说的门徒的生活。那跟我们在肉体里头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肉体里头，我们想象一切都想着怎么样来解决我内心里头定罪感啊，怎么样我就可以少一点定罪啊，所以所有的都是让这个定罪感稍微减缓一点。当扫罗王一点一点，他在百姓当中越来越被人拥戴，一开始有些人不接受他为王的，说扫罗算什么东西，对吧，他不跟从他。但是后来他被百姓所拥戴，他一点一点起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只是在安抚自己内心里受伤的这个心，让我暂时少一点定罪感。但是所有的这些方法最终都要垮，因为你建立在这一个定罪上头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主耶稣他所做的是脱离这个肉体的生命，进到这里头。圣经里怎么说？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私欲的肉体的情欲了。 I say then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在这里 lust of flesh 大家觉得好像是好得意的事情啊，不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缺乏感， the sense of lack， 觉得自己不行，怎么样才能行呢？中间有个差距。用通俗点的话表达就是说，如果你们活在基督里，或者灵里头，或者信心里，或者新人里，你们自然就不会去响应撒旦的控告和定罪了。所以神为什么要带领我们脱离旧人来进入到新人里头？因为只有在新人里头，只有在基督里头才没有定罪。所以千万不要继续留恋现在所有的那些属肉体的生命。我想啊，如果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在上面一直都进步，那你一定明白这中间这个道理。但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卡在某些地方啊，很长时间不进步，其实说到底啊，就是对肉体认识不清楚。你对自己的肉体和这里头的败坏看得不够清楚，所以总不愿意把它彻底放掉。我们再次讲，不是要你能放掉，是要你想不想放掉。如果你有一天你到一个地步啊，你内心里头真的说，属肉体的东西，不管我今天能放掉多少，不管我能放掉多少，我没有一个我想保留的。神，我愿意把任何一个你随时都可以拿去。如果你内心里真能够这样子，我相信啊，你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神最知道先去掉哪一个，再去掉哪一个，这样子让你一步一步得自从这里头得着自由。但是你千万不要想，我只想去掉这个，我不想去掉那个，没有办法的，这些枝子长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不明白的一点是说，神知道要先去哪个后去哪一个，你所看到的只是最终的那个结果，你想去掉，但你往往不知道那个结果是站在哪一个枝子，哪一个枝子又在哪一个枝子上，哪一个枝子又被另外一个枝子 在支持着，等等等等，这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不是整个的愿意放掉全部的话，当上帝去掉一些你认为不关重要，对你来讲其实你觉得还好的东西，你就不愿意了，你只是想去掉那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那一个不好的东西要去掉，要先去掉其他的东西的。所以除非你内心向神完全敞开，说神，你可以把我肉体里头任何一个东西去掉，我没有任何一个我想要 保留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啊，你内心里头到神面前来就可以有个不定罪的感觉。因为就算你还在肉体里头被有些东西挟制着，但是你对他没有一个轻那种，你知道吗，就说是没有一种就说是割舍不清的那种感情， 你虽然受辖制，那是你现在内心还没有被改变，它还在这里影响你，但不是说你就想要那个东西，神随时可以拿去，而且拿去之后是一个自由。那个时候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如果那时候去在学业工作上，你才知道什么叫在神的恩典和 anointing 里头去做学业，做事业。如果在家庭里头的话，你要是在得了自由之后，你才知道今天怎么样在神的这个爱的这种激励之下，今天进入一个家庭是去爱，不是去只是去索取。最后一个主耶稣的例子，这个我都不仔细讲了，主耶稣给他门徒洗脚的例子。洗脚自然是仆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那个时候在逾越节的晚宴愿意给其他的门徒洗脚的。在那之前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争大呢，谁开始可以做最大的，没有一个人愿意。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看没有，今天他爱这些人，他可以虽然是夫子，就像他所说的，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样在有的教会里头，大家真有这样子的就是做法，每个月一次，然后呢让大家彼此洗脚。我相信大多数人那天之前肯定先自己把家在家里把脚洗得干干净净，否则如果太臭了的话，自己可能也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是做这么一次，但是这都是外在的行为，真的是外在的行为。你可以去给别人洗脚，但是呢今天主耶稣为什么他这么 feel comfortable 做这件事情？他没有觉着没面子。我们人每一次让我们去做这些屈尊呀，或者你觉着你很低贱的事情，原因在什么？我们很不愿意去做，如果不得不去做的话，心里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原因在于肉体里头的那个定罪感。今天如果我去给别人洗脚，好像仆人一样，那真的被别人轻看了。为什么担心那个？因为我自己已经轻看我了，内心深处里头已经定罪感在那里了，今天要去做这个事情就变成卑贱的了，吓人了。但主耶稣没有这个，你看没有，这叫做 freedom， 这叫做自由。主耶稣爱人，他就可以自由的去爱，不受这些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思想的辖制。这是神带领我们要进入的一个生命。但是在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今天要对肉体有个清楚的认识。我说其实今天啊，听懂恩典的福音一点不难。我可以说今天在我们过去啊，不管你在这恩典的福音长进到多少地步，在过去我们成立教会4年多了，一直在讲这方面的信息。有的人有很快的进步，有的人呢进步不大。但是今天啊，没有一个说是真点的福音真的太难的。恩典的福音一点都不难，恩典的福音难在说今天需要放弃肉体才能够领受。所以今天所有人在这里头啊，如果你觉得你进步不够，你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不能进步，为什么听不懂，为什么这个没有领受，为什么要进到我心里头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嘛，保守肉体。为什么保守？对肉体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不愿意彻底的放弃。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对不对？一个人只有愿意撇下这些东西才跟随耶稣。而神让我们撇下的就是一生来定罪我们的那个东西，叫做肉体。你愿意不愿意？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这里，在他家乡里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认清楚人为什么会嫉妒，认识到人内心深处真的是因着 撒旦的这样子的控告和定罪，已经相信了所产生出这种天然的属肉体的生命。主啊，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让不在肉体里头抱幻想，继续保留肉体的却想经历到你的恩典，而是真的想清楚这肉体里头，保留肉体就是保留定罪感，保留肉体就是保留 low self esteem，保留肉体就是保留一切的这种不自由和狭制和各种各样子从这里头生出来的奇奇怪怪的不好的东西。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撇下肉体来进入到基督里头。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为我们预备好了这样子的救恩，你今天的圣灵就是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尽快的进入到这样子的恩典当中。真的是盼望主你来来引导感动我们的心，让每个人都说，是啊主啊，我愿意来跟随你。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